祝内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诗班为我们所献唱的诗歌，上帝深爱世人。那上帝怎么爱我们世人呢？刚才诗班告诉我们歌词的内容，他说，因为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上帝深爱世人这个题目的时候呢，那我们也要看见，不单上帝爱我们世人，上帝还给了我们些怎么样的恩典，怎么样的恩惠。那我们也要从今天早上呢，我们会从这样的一段经文的里面，诗篇103篇里面来思想。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把诗篇103篇打开，那里面我们不单要看见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思想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更要看见上帝奇妙的创造当中，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他不单给了我们信的人，上帝也要把这个恩典给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们。盼望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思考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是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天父上帝，让我们这时候打开诗篇103篇的时候，让我们再次从这样的一篇大卫的诗篇里面来思想你对我们的各样的恩典和恩惠，更让我们不但看见你的爱，我们更听见你自己的话语。今天早上以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使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恩典，让今天早上你的爱，你的恩典不但临到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也临到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还未信主的朋友们，我们的慕道友们。好吧，今天早上从你的话语当中，他们更深入的能够去认识你，更明白，更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万物的主宰，也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带领做工。感谢你赐福听的讲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篇103篇是大卫他所写的这首诗歌。那大卫写了这一篇的诗篇，那里面呢，上帝启示了他，把很宝贵很重要的真理把它讲出来。我很喜欢诗篇103篇，因为他诗篇里面他包含了许许多多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上帝的恩典，更给我们看见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智慧。那这边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边说什么？来，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一开始的时候，这篇诗篇就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那刚才诗班在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是用口唱？那为什么诗篇不告诉我们，我的口啦，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口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诗篇里面会用我的心呢？那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次？1937条的经文写到有关这个心。那这边大卫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大卫不是说我要用我的口来称颂，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讲有口无心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口里唱，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心里面，我们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诗歌唱出来。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不是看我们外表的，神很看重的是你跟我的这个内心。所以我们要从心里面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要从心里面发出我们的敬拜。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什么？我们来到当中，我们在敬拜我们这位上帝的，你要怎么敬拜他？耶稣说，你要用你的心灵 和你用诚实。心灵就是你很真诚的从里面对神的敬拜，用这样的诚实就是用神的真理来敬拜他。这位神他要我们的就是这样，所以神不看我们的内表外表。所以大卫这边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这个耶和华。刚才就讲心出现了1937条的经文，在圣经66卷的圣经的经文的里面。那心为什么这样重要？那我们看上帝的创造，这个心很奇妙。这心哦，我们都摸摸我们的心，你的心现在应该在跳乒乓乒乓。如果有人摸心的话，现在没有动的话，表示什么？你是死人啊，你不是活人哦。但是这个心在那边跳动，心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器官？那我在想到这样的时候，我就曾经就问了啊，做医生的，那我后来也在 Google 里面找。那我们常常在听很多人得癌症，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得到心脏癌症？没有，对不对？有人得了肺癌，有人得了肠癌，有人得了肝癌、哦、等等一切肾脏癌。但是你没有听到有人得了心脏癌，为什么呢？那心在这上帝的创造里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器官。这个器官呢，它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它是不会分裂跟增殖。什么分裂跟增殖？它不会分裂细胞，然后它有增殖，以致使到增殖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基因的一种的增殖。但是其他的器官它会，但是只有心脏不会。那心脏为什么这样重要？因为它是血液输送的一个中心，它就在那边帮的时候，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英文就叫一个 muscle 一样，所以它就在那边子帮血液流通了。上帝很创造的时候，也上帝也保守这个心，使到呢它没有这个基因的成长，以致它不会有这种分裂的增殖，以致到因此呢它就有这样的一种的细胞，这种的基因的长成。所以只有心脏是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它不会，但是其他的功能它都会。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肺癌肝癌？因为它能够分裂，它也能够增殖，唯有心脏不会。所以上帝的创造特别的奇妙，所以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所以我很喜欢箴言书4:23就告诉我们，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那里由心来发出。上帝也在创造的当中赐给你这样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心脏，每天在那边就是乒乓乒乓乒乓一直在那边操作。而这个呢它不会增殖。如果你想，如果这个会增殖的话，我们心脏得了癌症的话，第一你不单痛得不得了，第二呢可因为这样的一种的癌症可能使到什么，你的血液经过了这个心脏之后，它又分散到你的各个器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到很多种的癌症，看见吗？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心脏特别很奇妙，这是上帝在创造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这样的一个奇妙。所以上帝就特别一直在提到有关这个心，这个心在圣经里面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那我们接下来在诗篇103篇继续的告诉我们，第三第四第五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东西？他告诉了我们不可以忘记上帝的一切恩惠。这边有什么恩惠呢？我们来读第三第四第五节，请。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这边第二节告诉我的心啊，为什么我们要称颂上帝呢？因为他说我们不可以忘记他的恩惠。什么恩惠呢？第三节他告诉我们，第一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还做什么？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要救赎你脱离这样的一个性命的死亡。还有呢，他以慈爱以怜悯来做你的冠冕。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要以福乐喜乐使你的心愿满足，以致我们好像如鹰一样的，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接下来里面我就要从这边来解释有关这方面我们怎么经历上帝的恩惠，上帝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一切的身上。那不可以忘记上帝的恩惠， 为什么讲不可以忘记恩惠呢？我们一个不会忘记神恩惠的人，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所以保罗怎么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然而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保罗说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赐我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人，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领受上帝的恩典。这边告诉我们，不可以把上帝的恩典把它忘记掉，不是以为我们有的都是今天。早上当你起来的时候，你能够呼吸，不要以为这是自然而然的。有人睡了之后呢，永远就不再起来了，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常常纪念，我们常常的，我们做一个不会忘记神恩典的。第二方面他说什么？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的罪有多多，我们的罪有多少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边特别也再来跳到第十节，他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这是蛮有恩典有慈爱的这位上帝。那么这边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什么是罪啊？这边我们就要思想到什么是罪。圣经里面所提的罪跟我们世人所明白的这个罪是不一样的。圣经所提到的罪指的是什么？它指的就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意思就是我们设不中目标的意思。上帝的标准高不高？上帝的标准很高。所以刚才就提到，当你提到罪的时候，世人对罪的认知是什么？当我跟一个人讲，哦，你犯了罪，他说什么？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偷，我没有抢，我又没有打抢，我又没有杀人，我为什么会犯罪？那这是法律上所定的一个对罪的一个定律。但是呢，圣经的标准更高。圣经上说什么？你说谎就是什么？就是罪。当你恨人的话，耶稣说什么？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就是什么？杀人的。圣经里面的标准很高。刚才我们早上主席带领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单单十条诫命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守，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守，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完全的这十条诫命。他讲到不可以贪心的时候，请问我们有没有人一生当中有人说我从来没有贪心过？那对神的标准是特别特别很高的。如果你对一个人，你看见人家住大房子的时候，你就起了那一个意念说，为什么他可以住大房子，为什么不可以？那我们就想，我们要怎么得到这样的一个住大房子？我们可能有许许多多的一种的心念，一种的意念就起来。还有呢，当我们特别是我们打工仔，我们就看我比他更努力，为什么他升级我不升级？我的心里面就产生妒忌，我心里面就产生什么厌恨啊？这些在神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罪，都是罪。所以有时候你或者你没有行出来，但是在你的思想、你的脑海里面、你在心里面在想的时候呢，神就看这一切都是罪。那如果神要按做一些审判的时候呢，那这些没有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不单是我们的创造主、救赎主，将来更是审判的主。每一个人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按照本身所行所做的，我们要受这样的一个审判。当这个审判一来到的时候呢，上帝要把我们一生里面所行所做，甚至你所想的，上帝都要把它排列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那如果按照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标准，所以世上的法律不过是我常讲说比较低级的，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这样的一种的道德的标准却是更高更高。所以上帝对这样的一个罪的要求也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这样的一个罪来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十节告诉我们，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那刚才我们接下来就提到什么？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这是非常我们很喜欢的。他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过犯离我们 也有多言。上帝知道每一个世人我们都犯了罪，然后上帝有他的恩典。上帝他这边第十节说，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待会我会讲，那上帝要怎么样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还没有讲到上帝如何赦免的罪，你要先首先清楚，你要明白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有怎么样的恩典。这边十节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天离地有多高，当我们站在地上你看天空的时候，哦，天空原来是蓝色，不过是这样。但是上帝讲到天离地有多高的时候是何等的高，有谁可以计算得出天离地多高吗？我们只是看天空，那如果你真正的去看整个宇宙的话，它是什么？它是无限的，它是广大的，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天跟地的这个距离有多少。因为在整个的宇宙，那么太阳呢不过是在其中的一粒小行星而已，那在整个宇宙里面是何等何等的浩大。所以诗篇里面充满着许许多多称颂上帝的创造的奇妙的。所以天离地何等的高，神向我们的慈爱也何等的大。上帝的慈爱怎么大呢？这边接下来他就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怎么看东和西有多远，我们怎么去计算呢？高低我们没有办法计算，东西我们怎么计算？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很自然，我们就回到这个小行星，就是地球来看。那你画的地球是怎么样画的呢？有的人画地球是圆的，对不对？有人画地球是圆，在我们的概念的当中，地球一定是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从真正的哦，你从这样的一个地理学里面去看呢，地球的形状它其实不是正球体的，而它是有一点椭圆形。椭圆形为什么呢？那我们真正的就从这边来看的时候呢，他说南北极呢是南到北是 12,713.51 公里，而东和西呢扯到呢是12,756.28 公里，比较长一点。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整个地球它不是圆形，而是有一点椭圆形，东和西比较远。哦，东和西比较。所以圣经里面神就启示了这样的一个话，也说东离西有多远，神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为什么神不用南跟北有多远，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而神说东离西有多远。那我很喜欢这样的这样的经文。当你在继续思考的时候，你就发觉说，我们人可以从南极，我们可以走到北极 ，North South Point， 你可以走到 North Point， 哦，都有这样。这个是一个 South Point 的记号 ，North Point 很多人很喜欢跑到挪威去看北极光，那个是靠近北部的一个地方，靠近北部的地方。好，那么圣经不用南跟北，所以他没有说南跟北有多远，我叫你的过犯离你有多远。为什么神讲东离西有多远？如果呢你是从这边，我的方向就是我一直朝东我要去走，那就地球刚才就讲它是一个椭圆的。好，我现在绕地球，我就向着东走，东走，请问你哪一天来到西？你会来到西吗？会还是不会？我现在我说我要朝东走，我一直走走走，我从新加坡出发，我一直朝东走，我绕了地球一周，我要回到新加坡，因为我的方向还是这样。那我问，我的西在哪里啊？我的西在哪里？我的西在哪里？你从 South Point 你可以走到 North Point， 但是你从东一直走的话，我从新加坡出发，东的方向我一直走，走到一天我绕了地球一周，我走走走走回来，我回到这个原点的时候，我的方向还是在哪里？我还是向东，我什么时候到西？没有到西，意思就是没有一个终点，一直向东。如果你的方向向东，在地球你绕了一周，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上帝。所以上帝没有讲到东离西有多远， 又是告诉你上帝的恩典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广很广无止境很广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终点，南跟北你有一个终点 South point to north point， 但是东到西却没有，你的方向一直一直向东走的话，你一直是走到东，你没有一天会来到这个西的这个地方。更明白的话我们可以思想，我接下来会讲。那以赛亚书说什么呢？上帝的恩典除了东离西有多远的话呢，这边说什么呢？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那我的为何将我们的罪要扔在神的背后呢？神不单叫我们的过犯离你呢好像东和西这么远，就是无止境的这样的一个远，上帝不看这样的一个罪点。还有呢，上帝也把你的罪抛在你的背后。为什么要将我们的罪抛在背后呢？意思就是永远不回头，永远不纪念。那我请问，上帝造人的时候，你的眼睛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上帝没有说要看前也要看后，一个眼睛在前面，一个眼睛在后面，没有。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两个眼睛放在前面，意思是什么？永永远远上帝要我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所以这边也讲到说，神把我们的罪呢扔在神的背后，意思是说神不再看，神一直向前看，也要我们向前看。有时候你常常与个人愁眉苦脸，为什么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问题摆在你的前面，你看见吗？今天把这样的一个罪的包袱你又把它放在你的前面，明天起来的时候又看见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你不把你的问题，为什么不把你的困难，为什么不把那一切的问题呢把它抛在后面呢？那神这边就告诉我们，神把它抛在后面，神不再看，神把这些的东西神都把它拿掉。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上帝讲的这句很有智慧的话告诉我们，神把我们的罪抛在背后，不让我们继续再看见这样的一个罪。相同的，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把你的问题，把你的烦恼，把你一切的忧虑把它抛在你的背后，从今以后这个时刻我不要再看见。所以你可以常常这样祷告，上帝，我遇到些什么困难，我把这些都抛在背后，让我向前看。因为上帝造我们两个眼睛是向前看的，所以我们好好去思想上帝这样的一个恩典。还有什么恩典呢？弥迦书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踏在脚下。神把我们的罪孽为什么要踏在脚下？上帝的脚多大？七寸吗？八寸吗？一尺吗？多大？上帝的脚很大很大。神是，圣经说什么？神是充满万有的，所以充满的，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大这么大或者这么大。就当我们用人来想，如果一只蚂蚁在你的脚下的话，你把它踏下去，你捏一捏的时候，蚂蚁连尸体都看不见，看见吗？那么上帝把我们的罪，他说他踏在他的脚下，也就好像你踏死一只蚂蚁一样，你把它踏下去，你把它压一压，拿起来你看不见了。所以上帝也把我们的罪啊，无论是大罪小罪，上帝说什么？我把你的罪孽踏在脚下。上帝的脚是何等的大，因为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上帝的意思是说，上帝把你的罪孽什么都把他什么踏在他的脚下，上帝永远不再看见这样的一个罪孽，不再看见。另外出圣经我们再读弥迦书七章十九节，来，请，又将我们的罪投以深海。看见上帝的恩典吗？第一讲东离西有多远，就是你的东一直跟西的距离很远很远，很广很广。那第二呢，讲到把我们的罪怎么样抛在我们的背后，然后现在告诉我们，神还说什么？把我们罪踏在他的脚下。接下来说什么？把我们的罪投以深山。为什么投在深山？为什么投在深山？最高的山是哪一个山？世界上，喜马拉雅山 （Mount Everest）。OK， 喜马拉雅山的一个什么 珠什么珠穆朗玛峰，最高最高多少米？8848米，很高，最高的一个山哦，最高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最高峰。那么神在圣经里面，那请问为什么神说不将你的罪呢抛在这个高山上，世界上的最高峰？为什么神不把它说我把它抛在最高峰？也上帝你说错了，为什么将我们的罪投以深海？为什么你不把我们的罪投在高山，世界最高的高峰嘛，8848米的，为什么神说要把它投在深海里面？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投在深海？那当我们从地理学里面去思考的时候，我上 Google 在找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哦，原来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对我们很靠近，我们小红点在这边，这个是什么地方？菲律宾的东部的地方有一个叫关岛，关岛是美国的一个军事的基地，关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Mariana Trench， 就是马里亚纳的一个什么深沟。这个深沟多深你明白吗？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有多深，它有多深啊？我们 Google 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深沟呢 Mariana Trench 这个样的一个马里亚纳的一个深沟呢，它的深度是11,035个35尺，很深。所以呢，你把 Mount Everest 把它拱在这个大海的里面的时候呢，它不是浮在上面，而是沉在下面。因为呢，这个珠穆朗玛峰 Mount Everest 不过是8,848米，所以它沉在这个马拉拉的这个深沟的时候呢，它是沉在下面，所以这个深沟比它还什么还深，看见吗？你看见上帝的智慧吧？所以上帝说我不把它抛在一个高山8,848个米，上帝说我把你的罪把它抛在一个深海里面，世界最深的一个地方 Mariana Trench 这个地方11,035个米，很深的一个地方，表示什么？上帝不再看见你的罪，所以上帝把它放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看见上帝的恩典吗？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吗？啊，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爱。所以上帝说我不把它抛在深山，我把你的罪把它投在深海里面，这个是在地球上呢一个最深最深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得着这个恩典吗？我们愿意得到这个恩典吗？亲爱的朋友，你愿意领受上帝的恩惠恩典？神说他叫你的罪离开你，好像东离西这样的远。神叫你的罪什么？把它抛在他的背后。神也把我们的罪把它踏在他的脚下，永远不看见。神更把我们的罪把它投在一个深海的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上帝不再纪念，上帝不再看见，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这样的恩典。你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刚才的时候就讲，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射不中这个目标，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的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你说你有说过谎话吗？我们承认，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曾经说过谎话。你有恨过人吗？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承认，我们曾经恨过人。你有起贪念吗？我们曾经起过贪念。那这些都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常犯的。那我们要神赦免我们的罪，就好像神不再看我们的罪，好像东离西这样的远，好像投在深海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神要我们有一个反应，我们要有一个回应。怎么回应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那神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的罪，因为他已经说了，他的慈爱他的恩典就像东离西一样的远， 就像你的罪一样，上帝愿意把它抛在一个深海的里面，但是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回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罗马书三章的时间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造人本来是美好，但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不当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什么分开了。所以因此呢，这边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让我们回到神起初的那一个原点，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又再重新再把它合起来。啊，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约翰一章九十岁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如何来得到罪，得到赦免。今天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靠做自己能够做什么，没有人能够靠做自己的行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按照神这么高的标准，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说，我可以靠做这些能够得救。你不能够有好行为，因为你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好，在神的一个很高的标准里面。但是上帝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不是靠你的行为，那神差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刚才诗班为我们所唱的，上帝深爱世人，怎么样的深爱世人呢？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到永生。刚才告诉我们，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当我们罪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所以一个犯罪的人，不单在法律上你要面对法律的制裁，在神面前，公义圣洁的神面前，我们犯罪的呢，我们一样也要面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因为是对世人的爱，他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恩惠，上帝愿意赐下这样的恩典。但是不是靠着我们你我自己我们能够做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而这个恩典是怎么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一样的，那光来到世界，耶稣就比喻，约翰福音把耶稣比喻成一个光，光来照在黑暗的里面。我常常讲，当你在一个很暗很暗的房间的时候呢，当你一开那个灯一开的时候呢，那个光就照进那个黑暗里面，黑暗就不见了啊，黑暗就不见了。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好像一个光来到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我们世人的当中，他要为我们来照亮啊，是普照圣人。照明什么东西呢？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第一，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他所造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这位创造主，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啊。然后呢，我们更要做什么？他说什么？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来。十节告诉我们，世界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什么不认识他。今天世界所认识的是什么？世界所认识的宗教，他只是告诉你这个宗教呢是彼此有双方的利益，我拜这个神，这个神会给我什么好处，我拜这个神他会给我怎样的东西，我要发财他给我发财，我要求什么他给我什么，这个是世界的神，世人所认识的。但是呢，真正的我们所要认识的，所这个呢，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要认识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生命。他这边说什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因为什么？因为世人所要的是跟我利益有关系的，我才是相信。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更要解决的，而是我们罪的这个问题。 我们更要解决是罪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世界的人却不接受他。这边就提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是他所造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这个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我们每一年我们庆祝什么？圣诞节。圣诞节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纪念到这样的一个受难节，我们纪念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纪念复活节，那纪念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有哪一位的其他宗教的教主有这样的庆祝受难，有庆祝复活吗？只有耶稣基督，只有基督教。但是我说基督教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我们更重要是信这个宗教里面一个内容，这个是一个生命，是影响你我的生命。所以十二节说什么呢？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成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成为神的儿女？第一，我们罪我们必须要把它除去，然后之后呢，我们恢复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救赎工作。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上每一个人，再去信他的，只有信他的，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永生，永远不灭亡。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一个诗篇103面，他就讲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怎么赦免？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上帝不是叫你自己你要付代价，不是叫你要做成什么怎样的功德，没有。上帝给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给你白白的这个恩典，你不用付上什么，你只要什么？相信接受，他就必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有的人讲，我们有什么病什么病，上帝必然会医治。但是上帝不单是医治我们的肉体，上帝更要医治我们心灵的病。很多人的病痛呢，是从心灵里面而产生的，就是因为什么？怀疑，有时候因为一些的烦恼这些东西，而累积久了之后呢，就怎么积久就成为病。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病。那上帝要医治我们的这一切的疾病，圣经曾更告诉我们，上帝要医治的是我们被盗的罪，离开神的罪，神要医治，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跟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跟神和好。所以神要医治，他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信耶稣的人会死吗？我们还会死。这边提到这个死亡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永永远远的死，就是当如果我们跟神分离的时候呢，分开的时候呢，你没有接受这个生命，到一天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只有两种的结局，你得到永生还是你得到永死。上帝要救赎你，如果你相信的话，救你脱离永死的痛苦，而上帝要把永远永恒的生命来赐给我们。然后他以慈爱跟怜悯做我们的冠冕，一生一世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所以圣经耶稣说什么？我来了。所以他已经真光来到世上，上帝的独生儿子已经 来到世上，他说什么？做什么？要做你跟我的什么？生命的主。他来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人得生命，而且得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明白你生命的意义，你生活的意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慈爱，我们有怜悯。而这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你会看见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很有喜乐的，而不是愁眉苦脸的。为什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呢，神已福乐使我们的心愿满足，你体会到真正生命的意义，因为耶稣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在体会到真正的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像这边的笔一样，好像鹰一般的恢复什么青春的一个活力。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烦恼吗？这些烦恼这些问题会大过我们的上帝吗？ My God is so great。 所以有什么问题能够超越上帝吗？没有。所以我能够把这些问题也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都讲了，把我们的罪抛在他的背后， 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学习把我们的问题抛在我们的背后，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一个喜乐的生命，而个生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我们够经历这种喜乐的这样的一种的人生。那刚才就讲恩典的背后一定有带有条件，那对我们已经信了的人，不当我们明白上帝有赦罪的恩典，让我们这些罪离开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圣经也给我们很清楚我们应许背后的条件。我们一起来读13到18节来，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罪是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言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以敬畏他的人，从根苦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以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这边六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要得到上帝的恩典吗？我们体会到赦罪的恩典吗？我们得到救赎的恩典吗？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吗？上帝赐给我们，但是上帝这边有应许也有条件告诉我们，上帝所给的是一位敬畏的人啊，这边一直提到敬畏的人，上帝怜悯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一切的恩惠，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这一切的恩惠，上帝要赐给你，赐给我。怎么样的人呢？刚才约翰福音告诉我们1:12，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什么？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恩柄，我们又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恩惠跟恩典。那你经历之后呢，我们更要什么？做一个敬畏他的人。怎么敬畏他呢？他说归以敬畏他的荣，从亘古到永远、哦、而且归到我们的子子孙孙，就是那一些什么遵守他的约，他的约还有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那今天呢，上帝也要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也做一个敬畏他的人，不单是我们自己敬畏，上帝也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的子子孙孙。一个敬畏的人，孩子孙子就从我们身上可以学习我们的这种敬畏的一个榜样，而这样的恩典上帝要领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怎么样领到呢？只要我们遵守他的约，我们纪念他的训词，纪念神的这个话语，我们谨守遵行，那这些的恩典恩惠必然会领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从今天的话，神的话里面，我们去思考，我们去思想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我们以这首诗歌好不好来回应上帝的话呀呀，我的心啊，你要称谢耶和华。我们以这首诗歌我们来唱，我们来思想。那这首诗歌就是从诗篇103篇拿出来，我们请诗琴弹一遍之后我们起来唱。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更体会上帝的恩典和恩惠。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们一起来唱。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 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赞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祭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爱，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副歌再来。
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我们去祷告。当我们每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们思想诗篇103篇对我们所说的，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对我们也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远，神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有多远有多远。这是上帝他的怜悯，他的爱。今天早上在这里，你可能是你一生当中你第一次的听到有关上帝他的恩惠，他的恩典如何的临到我们，也可能这也是你最后一次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今天早上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上帝愿意使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有多远，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相信，并以真心的接受上帝的恩典，他的爱，神怜悯的爱，无尽的恩典要赏赐给你，请问你肯吗？当我们在当中有还没信耶稣基督的朋友们，耶稣说，我来了，我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你肯接受这样的生命吗？你肯相信耶稣基督罪得到赦免，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吗？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我们会为你祷告。有这样的人吗？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把你的手就轻轻的举起来。感谢上帝的恩典。还有谁吗？你愿意相信的，你愿意领受这样的恩典的，你把你的手轻轻举起来，你回应今天神要对你所说的话。神说他要叫我们的过犯离开你，好像东离西这样的远。耶和华他是你，他是我的神，他有这样的怜悯，愿意把这样的恩典给你。今天让你自己本身你回应上帝的爱，说我愿意，我愿意相信，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是的， 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是何等的广大，天离地有多高，你向我们每一个世人的爱是何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主啊，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聆听到你的话语，我们领受到你的恩典。今天对我们这些所信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做一个敬畏你的人。我们永永远远纪念你的约，因为你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保守我们藏在你的恩典的里面，使我们常常谨守遵行你的话。一生我们不单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一生也存着敬畏的心，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你，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我们为这些举手的出信者在你面前感谢，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他们聆听你的话语，他们愿意地打开心门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为着他们来献上感谢。主耶稣，因为你来到世上，你要将新的生命赐给他们，使他们经历这丰盛的生命在他们里面，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也领受到这样丰盛的恩典。愿你引导他们，使他们一次相信，永远跟随，一直到见你的面。感谢你的恩典，继续赐福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